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梁子侬好。
侬好侬好。
晓得侬是个盲人哦，今朝你侬请得老不容易啊。
一直等你都落落了嘛，不过现在坐下来讲讲也蛮好。
哎，阿拉好聊一聊。
是
啊，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由你主持的这个沪语电视节目《三人麻辣烫》，这个受到了上海观众的喜爱，收视率呢也是节节的攀升。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开场呢，也就用上海话来说，来凑凑热闹。那今天呢，请您来，主要是想和您聊一聊您原来一些配音的经历。那咱们就这个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好
啊。您还记得就是当年您第一次走进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的？
当时，这个心情，我不会用什么言语去说它，因为有时候那些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很大变化的这些事儿啊，你是没法用你的言语去说。你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秋月峰，我看到苏秀，我看到于鼎、尚华，我看到其他一些老师们，那是很紧张的。
嗯。
但是内心里这种兴奋，就是我现在看到他们，然后他们就问你一些问题啊，考考你啊，这个什么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嗯，
尽管在这之后啊，他们没法说我，因为那个时候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尽管他们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培养，声音挺好的，我们也正好缺这个声音。尽管这样，但是无论我在那之后，还是有几位老师能够让我有兴趣，这个看他们，就有机会跟他们接触。这些情景，我很难去描述它，很难去描述它，但是这很生动的在自己脑子里面，嗯。
就是总算看见自己喜欢的这批演员了，
啊，
很开心，
啊啊啊啊。
嗯，那今天再次来到这个上一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挪了地方，但是一进门能够看到，陈旭一先生的一段话写在那个墙上，就觉得那些精神的东西，那些不该丢的、不该变的东西还在。虽然那个场景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亲切的，
挺亲切的是吧？那我听说好像您原来这个还当过工人，干过这个重体力活是吗？
干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中学毕业，小时候梦想做一个画家。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译制片，是我们能够看到译制片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那个时候是很奢侈的，是吧？所以，很向往去看。后来青春期以后的声音变了。那个时候，我学声乐，我有学过好几年的唱歌，但是还是想成为一个说的人，好像对说比对唱更有兴趣，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敢梦想自己有一天是个配音演员，很怪的。慢慢的这个，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只能去干工人，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容你自己选择的。到了一个防修队干油漆工，一干就是九年。但是在这个九年里面，就是慢慢自己改变呗，自己啃了一些书，然后有机会了到这个职工学校去教书。那个时候84年83年吧，反正那个时候那个电视台成立了，那个海外影视，这个海外影视的译制部，苏秀老师在那里挂帅，那个还有个那个黄琦老师，那个时候金陵小姑娘，特别出色的一个，她从小孩时候就开始配音，后来一直做配音，译制片的一个导演，他们考我，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是中，还偏下一点，还语音还很笨拙啊，这个时候。后来就开始了。
就说那时候虽然自己是在这个当工人，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对艺术的喜爱。
那不会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喜欢一样东西，你不会说你通过它去得到什么，而是觉得 你把自己的命运和所有的情感都搭上去了。
那当时就是到电视台去考试的时候，是因为就是真正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配音呢，还是想改变当时的境遇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境遇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了。我在一个学校做老师，一个职工学校做老师，我生活要比过去好多了。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我应该干那。
那这当中您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也没法说我付出多少努力。实际上人们会对自己的，你不能给对自己的梦想你跟他患得患失，你跟他讲价钱，你跟他说我为你付出多少，你一定要还我多少，不会这样想。事实上那个时候苏秀老师跟我说，尽人事听天命。那个时候他跟我说，其实并不一定成功之后如何喜悦，其实真正的人生的快乐是在于这个你一直在努力，哪怕你将来没有成功的话，起码你这个过程你没有放弃，你的生命是有意思的。
其实最享受的还是这个过程。
对啊，这个过程。所以既然是你在乎那么在乎一个过程，你会不会去讲这个过程里面我投入多少了？投入多少只是说在成功之后你要考虑产出了。我们怎么会去考虑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可以用生意人的脑袋去衡量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您第一次这个走进录音棚配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很紧张的，很紧张。
是什么时候的？
那时候是84年。
84年，
那个苏秀老师说：“你的声音多厚啊？你比诗荣的声音厚多了。你怎么弄到后来这个声音跟他都差不多了？紧啊，声音很紧的，捏着说话，这个就很紧张。这样，所以这个声音，他说要你的就是那么宽厚、那么低沉的声音，怎么会弄到跟诗荣一样的？”
那时候一句话得要录多少时间呢？
那个时候反复，但是那个时候我是苏秀老师跟我说，那个希望同样的那个问题不要让一个导演一个老师跟你说两遍，所以回家自己用功，就是不要说那个老跟你说的问题怎么还在，所以这样开始一句话，后来两句话，后来一段话，后来一场戏，后来就慢慢是一个次要人物，然后重要人物慢慢你可以独当一面，一部戏你挂头牌了。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配一个法国片叫《缉私行动》，施荣配那个缉私队长，尚华配那个黑手党的，我配一个海关总署的署长。那个时候我其实我的资历是不够的，但是我的声音让我占了这么个便宜。我记得那天晚上配音，对方问你们的后台老板是谁，我不跟你说话，我要跟你们的后台老板说话。他是谁？然后后边传出一个声音，那个话外音，我卡里盖罗。这时候是尚华老师配的。人还没出场，一个话外音
人家就把
那种味道抓住了。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多大的，对我来说尚华、于鼎、毕，他们都是我的偶像，都是我的我们英语把这个偶像和英雄是一块儿说的，是 hero、我们就是对他们大师，这些大师，我卡里盖罗，我傻了。我真的很羡慕的看着尚华老师，就觉得人家怎么那么厉害。
那说到第一次，就还记得第一次配的是什么片子吗？
那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缉私行动。
就是您的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对我太重了。我成不了尚华那样，但是我起码成为，就是说我说尚华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个忘年交。我得敢说，要不然的话人家说你配说。
那从这个第一次配音之后啊，你也逐渐成为了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了。那在这期间你都配了哪些作品呢？
哎呀，我告诉你啊，要问自己配过多少，我有一次粗略的算，反正我就都一步一步这样算的话，也有500来部了。
那您觉得在这个期间，就是说对您影响最大、帮助最大的是哪些人呢？
一支片场的这些老师们把我带出来，是培养了我。
那其实后来呢，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配音演员了。 但是您并没有就是满足于现状，而是这个不断的向更高的这个艺术目标在迈进着。
这个比较不错的啦、嗯、然后人家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著名这俩字、
哎、
这是人家这样器重你，人家给你的。但是你自己不能这么想、
嗯、
你太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了、嗯、你太明白自己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嗯、
是不是？所以不会说我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
嗯、
我应该怎么样挺好了，不会这样想。你老觉得自己是很不够的。嗯，说老实话，我现在还是战兢兢的，就是说，配了这么多戏，你问我拿得出手的有什么？不知道，拿不出手。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会把早先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就觉得怎么那么傻，就这么做了，就这么说了，就觉得要现在去做的话会更好。我不知道，也未必，但是起码我现在的看，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少的东西，
觉得还要改进的地方，
很少的东西，有很多很多这个努力的空间。
嗯，
所以这个是有意思的。一个人一直觉得有努力的空间，那才活得好。假如说没有空间了，人家给你一个评论说你登峰造极，那你也完蛋了。
嗯，
我也不要炉火纯青，也不要登峰造极，一直觉得自己像个一直有一种高中生的冲动、
嗯、
无论是对人生对你的事业。
嗯，其实我想可能就是这种冲动让您在各个领域都做得非常的好。因为除了配音之外，
嗯，
后来您又这个从幕后走到了这个台前、
哎、
又开始这个演话剧啊，拍电影啊，电视啊、
哎、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就这样一一的都发生了。
是啊，
那个时候你想，古今中外哪有一个瘸子跑到舞台上去了去演电影了，去做电视节目了、
嗯、后来还转型做节目主持人，还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你是样样拿得起，样样抡得开。
但是我告诉你，
嗯，
苏秀老师来看我演话剧的时候，他非常、
嗯、
他非常高兴，他为他的学生骄傲。但是反过来说，他也看到了那么多年的配音给这孩子打下了这个台词的功夫
扎实。
陛下执政以来做出了许多改革，我并没有反对，全都接受了。然而现在我就发现陛下正悄悄地进行准备要废除农奴制度。
在这点上我的主张从来就不是秘密，农奴制是十分可憎的。
是有些人不赞成，可现在您得和土耳其人打仗了。
非得打吗？
怎么，全欧洲都在看着您做何种反应。和土耳其人一旦打起来，请问谁将为此付出代价？农奴？
不。
商人们？不。而一向是最支持您的地主们，地主为您的国库纳税，送他们的儿子进军队，为您当军官。在俄国，地主阶级的利益一向是和朝廷的利益紧密相连的。陛下，地主拥有农奴，陛下若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绝不答应。陛下若是一意孤行，那我将站在他们这一边。
如果没有这个这么多年的配音，我哪敢上话剧舞台？你这舞台上那些都是，科班的那个，他们都是很好的这个话剧演员。你能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虽然说异途同归，但是你还是你能跟他们同台，要不然的话你上不去的。
嗯，
但我觉得还是这个配音的功底，这个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吧。
那这些年，你可以说是穿梭在这个艺术界的各个领域
啊。
其实我挺佩服您的，因为每一个好像您做的都挺不错的。就是您究竟有多大的野心，有多大的能量，把这些都能够做那么好？
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说，每一次都是别人找你了。你比方说那个配音，出点名声了，然后被请去做嘉宾了。后来人在电视上看这个家伙蛮好玩的嘛，哎，来做电视节目怎么样？然后就说这个人那个从配音是这样的，他自己会是不是能演戏？
嗯，
人家找你去试试，就这么去了。
嗯、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不配音这么多年了，但是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回过头来讲，都跟配音有关系。嗯、
那您觉得在这些这个行当当中，您自己最适合的是哪一个这个行业呢？配音啊，演话剧啊，电影啊，包括主持啊。
其实回过头来说，我最合适的，我根据自身的条件，
嗯，
还是配音。理由是什么呢？不用走路
啊，
不用那么大的肢体、这个行动了、
嗯、
我那个时候有一篇文章，晚报有一篇文章叫用声音走路的人，就这个人，你从小小儿麻痹症，这个腿脚坏了，他的左脚坏了，就是说他用声音走出了一条路，那应该说是很好了，没想到你这瘸腿了还跑到前面来啊。那么跑到前面来，我最喜欢的是演话剧。人们会问你做节目主持，你演电影，你演电视剧，那个我说话剧舞台上的这个演员的快乐是别的这个电视电影，这个就我觉得不能比拟。
那您刚才说您这个最适合的是
最适合的就是我不用动啊，我就声音啊。人说你的声音很好，然后这个做配音的是，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话剧。这个最合适，你说我最合适的，那么我根据自身条件你还是干这个好。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您就不再配音了？
我不配戏是说老实话，这个配音对我来说有某种崇高感。秋月峰老师开始。还有这个邱月峰老师的他的同事们，傅人生、尚华、于丁，这个包括毕克，他们都对我挺好。苏秋老师后来又带着我，对我来说，一个苦孩子，能够得到他们的器重，他们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特别特别幸运。有多少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我这个运气，所以配音对我来说有某种崇高感。但是到后来套着耳机拿着本这画面都不看的时候，为了赶任务，我觉得我得走了。因为那个时候有手工制作是跟灵魂有关的。很多新的技术参与进来了，频率加快了，产量加大了，但是那个味道没有了。我问我自己，配音给你什么？过吸瘾吗？以前有，现在没了。当当当当，然后那个反听也不要听了，就回放一遍，不也不用了，当当当就这么来。我觉得这个乐趣没有了。那么很多钱吗？钱也不见得多，所以你让我这个有形无形的得图一样，有形的东西多我也干。有形的东西很少，无形的很多。我指的是精神上的这种快乐很多，我也干。但是两者都马马虎虎的话，我不干。
但我们知道您现在是腕儿了，如果以后这个上一场再请您回来配音的话，这得要出多少钱呢？
这开价不俗啊，这个是。我告诉你，我以前是靠配音养活的，我十多年就是靠配音，以配音为生的。但是你要知道，从这里面得到的这个快乐远远超过你从这里面赚的钱。再有一点，你知道去配音不是为了赚钱而去的，它比不上拍戏，比不上做电视节目，所以不是冲着这个去的。我想如果有一天再回到配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话，这一定是重温从前的那种美好的时光。你应该有意思的，假如说有个合适的什么戏，为什么不呢？
好，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您的声音在这个励志片当中出现。
谢谢。
再次的谢谢你，小亚诺尹老师。那么阿乌雷诺要起忙了。
阿乌雷嘛就等到了，反正你姐姐跟娘子哭完了，对不对？
今早也在这
里。今早。
我是刘斌，
我是张欢。
我已经让你成为俄罗斯的首富。
我不是傻瓜，金钱不是权力，你欠我的不只是钱。
我都给了你。
是吗？我算什么？
本期有奖问答：林动甫在成为配音演员之前从事什么工作 ？A. 军人 ，B. 教师，联通用。
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